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请在前面拿。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现在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来，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主讲到的言语，暗中说过的，也会有一天公开显在众人面前。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两个阶段的含义，至少可以有两个阶段的含义。一个就是，我们还活在今世的时候，就有可能，就是可能你想一想也会知道，你自己或者是你旁边你认识的人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希望没有人知道他们讲的话，可是后来无论以什么方式，后来就会很多人知道。有的时候其实自己泄露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想的事情，讲过的事情，因为心里面就那样想，在自己忽然没有防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只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还要注意我们的思想。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讲，对吗？像大卫就声明吃礼，他在诗篇里面好几次把言语跟心思意念放在一起讲。比方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因为这两个是彼此相关的。你怎么讲话会带动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也会影响你怎么说话。所以我觉得主在这里讲的话，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事不应该，就是不愿意被大家知道，被传扬开来，不但你小心，可能不要讲，甚至你不要这样想。这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事情了哈，因为总有一些人，他们好像不太注意到或者不太相信主讲的这个话，因为他们明明在讲的时候很清楚知道，那如果给一些人听见了就很不好，他们还是讲啊。所以这是主很明确的教导我们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一段话还有第二个阶段进一步的意思，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因为马太福音讲过一些话跟这里的话是有点相关的。马太福音的说法是，我们在世上所说过的闲话，圣经说的闲话，我想就包括像在这里讲的，你可能不该讲的话，或者你自己并不愿意人家知道的话，英文的那个字比较容易更完全的表达，叫做 gossip， 就是那种闲话 gossip。 你们知道这个字 gossip 啊，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到时候你要说给众人听的意思了。也许有的人觉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审判的时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光现在活着就有这么多人，还加上以前已经死去的人，如果一个一个都要把一生所说的闲话全部供出来的话，要花多少的时间啊？也许要用两世纪的时间，也许要更长的时间。可是大概我们不需要这样想，因为那时候的时间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我顺便提到这一件事，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一霎时之间就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在神的宝座面前交代清楚，并不算太困难的事情。因为就是在今生在生理医学上面就差不多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事情啊。你们有的人听我讲过，我读过一本书，是一位医生写的，他提到关于脑神经外科的事。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大概因为要开脑动脑部手术，因为那是有很多神经的地方，为了不要伤害到没有必要的神经，所以好像他是局部麻醉的，开脑部能够局部麻醉，其实我觉得很稀奇，但是好像是这样。那无论怎么样，脑壳打开了，那他要大概要清理里面的一些也许肿瘤或者是什么。他提到他的肌腱去碰到某一个部位一个神经，那个人会一直笑，大概是类似这样啊。他提到几个会带来的，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会带来的表现。然后他就特别提到，当那个医生，当然那医生不是在那里试验了，他只是要留意，如果碰到什么不是他该碰到的，有时候要看病人的反应。他特别提到，当他碰到其中一个神经的时候，后来那个病人告诉他说，就是他碰到显然也许不到一秒钟就在把他的手上拿的东西拿开了，可是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那个人说好像他过去的生活许许多多的事，好像好几年发生的事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也就是那不是得到永恒，好像我们还活在今生的时候，我们身上我们的生理结构就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主的宝座前，主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够让我们把所有我们说的闲话就都句句供出来，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留意。所以我接着在这里路加福音的这段话，可能也有一点像那样的意思。这里讲的有一天你在内屋内室所附耳，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这样像这样的话到那个时候要在房顶上被人宣扬出来如果在今生你没有经验这个，至少在神的宝座前你可能会经验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张圣经有一个主题，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三节开始一直到结束。这张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很长的一张圣经，一共有59节，还有一个主题特别讲到我们在今生怎么过生活，要为着预备永恒，也就是要预备着主的再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它的一些独特的记载，其中有一项是我们最近几星期在读的，那就是它有的时候在这些像流水账一样的记述当中，它会把一些事件或者主的一些教训比喻汇集在比较附近的地方，一起来表达一个思想、一个真理、一个教训所以它不完全是流水账式的记述， 它会有一些主题式的叙述啊。我们上周我们讲第十章讲的那里记载了三个事件，我称它叫侍奉的真谛。今天我们先看这个十二章，我觉得跟主再来都有一些关系。嗯，我们再读第四节到十二节好吗？第四到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来，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我跟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觉得这个也是跟主再来有关，好像主都在讲到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更前面的一个结局，而不是只用眼前的事情来判断我们该做什么。人很容易这样，我现在遇见的麻烦能够得到解决是第一要紧的事，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可是圣经一直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有那种撒种的观念，要有那种你现在做的事未来会怎么收成，你想要有那种收成吗的这样的观念。哎，这里也是一样，所以在这里讲的好几件都似乎是那种你现在如果这样做，可能在当前对你有一点不利，或者是会带来一点痛苦。可是你如果想到将来，就会不一样。我觉得这里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九节经文差不多有像这样的意思啊。你现在为了一件事，有可能你如果要走在正路上，有可能遇见亏损，甚至在这里提到的是像初代的教会他们遇见迫害，甚至有可能有杀身之祸。那能够不要被杀当然是很好的事，可是主提醒他们更要紧的是看有一天啊，因为你现在身体被杀那不是最要紧的事，因为我们还有灵魂。人只能杀你的身体，他不能杀你的灵魂，但是有一位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灵魂一起下在地狱里面的，那一位我们正要怕他。这是主提醒我们的事。后面提到在主面前我们要愿意承认他，而不要这个其实对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很快就遇见这些话对他们是很实际的事情啊。他们如果承认主，有可能就要被下监牢、受迫害，甚至会死。我们在台湾的信徒，不太遇见这些事，所以可能也有的时候不太会去想这些事。但是我们读这样经，我们还是要去想这些事啊。你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你会遇见，而且有的时候不一定到迫害的地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个眼前的利益，我们也有可能会做出后来带来也许更严重的后果的错误的选择。所以这种想到说现在发生的事情还不是最后结局，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其实就连在世上成功的人，他们都教导有一点类似的事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有一本书叫做《与成功有约》，它原来的书名写的是一个高效率的人士，也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常常会有的七种习性，你们还记得我讲过这个啊？其中的第二点吧，第二个成功人士的习性就是，他英文讲说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意思就是说你要存心从结局倒推着来想。中国他们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把这句话翻得很精简扼要，叫做以终为始。就是你现在开始要做什么事，你要拿你的终局最后的结果来考虑，这个叫做以终为始，终点的终啊。不过那个他教导人成功之道，他想着结局讲的是也许后来你的生意会怎么发展，你的事业会怎么样。可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终的终局，就是更末了的，那是真实的永恒的结局，就是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如果他能对我们说，好，你这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结局，对吗？这种现在还不是结局的思想，其实对我们很重要，也因此也会帮助我们不会轻易的就灰心沮丧。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不要灰心，不要绝望 ，Never give up, give up。是，如果我们更多的想到那个结局，而不要只看眼前的话，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1944年，美国总统大选，那个当时被美国人认为把他们从经济大恐慌、大萧条里面挽救过来的那个总统罗斯福总统，我们历史上称他叫小罗斯福总统，你知道，因为他20世纪初的时候，有美国有另外一个也叫做罗斯福的总统，他们称他叫老罗斯福总统，这个你们知道吧？老罗斯福叫 Theodore， 他的名字叫 Theodore， 昵称叫 Teddy Bear， 泰迪熊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很喜欢打猎。那这个小罗斯福总统叫 Franklin， 他一共做了，因为他美国人认为是他把他们带上经济复苏的，虽然也有的人认为其实他只是时势造英雄啊，无论怎么样，因为这样，所以他每一次竞选连任都会当选，他当选到第四任，1944年那一次，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后来他之后美国把他们的法律改了，可能是宪法修订案还是什么，所以现在他们只能担任两任，对不对？可是这个小罗斯福总统第四任刚上任没有多久，可能没有多少天吧，就去世了。他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所以他的副总统就升任总统。那个副总统的第一任蛮长的，快要4年的时间，是很难得美国有那么长时间没有副总统，因为副总统升任并没有另外再选一个新的副总统。你们知道那个副总统继任为总统是谁？ Truman， 杜鲁门，听过吧？所以在波茨坦协定里面，德国的那个最后战胜的时候，签的波茨坦协定，同盟国跟他们叫什么轴心国是的开的会，有两个在战争的时候的重要的领袖都已经卸任了，变成是接续的人在开那个会。一个就是丘吉尔已经卸任了，不过他好像还参加那个会。他那时候继任他做首相的人在那个会议上。另外就是美国是不是由罗斯福了，是由杜鲁门去的。杜鲁门就是一个书生的样子，很严肃的样子，戴个金边眼镜。当他1948年他竞选第二任的时候，因为他是副总统升上来的嘛，然后他又好像没有 但重要的特点啊，想很，所以跟他竞选的人倒是很精彩的一个人啊，那人叫做 Edmund Dewey。嗯，你知道吗？他们竞选到后期，就像我们最近快要竞选的这几个礼拜，美国的媒体，包括一些大重要的媒体，几乎一面倒的倾向于认定是 Dewey 会选上。连 Life， 你知道美国的 Life 杂志是很大的杂志，提前把 Dewey 的照片放上去，下面署名下一任美国总统，就像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媒体支持杜鲁门的。然后那个 Dewey， 那个杜鲁门在开票那一天写好了落选的要演说要做的话，然后那个 Dewey 写好了当选以后要说的话，然后就去睡觉了。很少进候选人这样，对不对？很放心去睡觉，没有等到最后开票，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他没有选上。这是美国总统选举上一个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这里能了解吗？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看眼前的，其实那是不准确的，不要为了眼前的事情绝望到一个地步去自杀，不要那么傻嘛，因为事情不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因为那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很多事情都需要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的想法要从结局反向去思考，而我们基督徒更能够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结局，而且那个结局是由我们的主背书的，你可以相信他要保守我们到那一天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有时候也喜欢讲一个故事，对不起，如果你听过很多遍请再听一遍。有一个宣教士从非洲回到美国述职，他那个时代还没有搭飞机坐轮船的时代，他坐三等舱回到纽约港口，他轮船一靠岸，他发现纽约港口人山人海，都在欢迎一个同船，当然是坐头等舱的一个有名的人物要回来啊。我读这个故事，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我有一点猜会从非洲回美国有名的人物，非常有可能是老罗斯福总统，因为他很喜欢去非洲打猎。这个宣教士当然没有人接他，宣教士心里就有一点点酸酸的，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很卑微，就心里面就想说，我忠心侍奉主许多年，现在回家没有人欢迎我，那个世界上的有名望的人，如果那么多人在欢迎他，这个时候主在这个宣教的心里面微声对他说话，就说，孩子，你还没有到家了，你还没有到家。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那将是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对吗？神想要我们基督徒常常把永恒，把我们到他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将是什么光景放在我们的心上，用主再来的亮光来生活。这是很要紧的事。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讲得很好，他说，我只有两个日子，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他讲的是合乎圣经的，和圣经事实上是吧，是这样讲的，把主的日子说成那日，那个奇妙的日子，伟大的日子，主的日子。马丁路德说，我只有两个日子，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啊。那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想到主要再来我们就不要工作啦，我们就到山上去修道，或者是整天要去传福音，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圣经在告诉我们预备主的再来的时候并不是那样说的啊。 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认真的去读出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好不要偏好读什么经文，不要像我认识有的人，他们不太读别的经文，他们每一天一定会读诗篇，每天读一篇诗篇，每五个月就会重新轮一次，所以他诗篇蛮熟的，其他圣经都不太读。我认识有的弟兄，他们最喜欢读的圣经就是传道书，因为跟他们很相合，他们常常对主没有那种爱跟渴慕，但他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虚空的虚空，所以他们一读起传道书就非常入门。这些我们都应该读，但是圣神的道是完全的，你必须全备的读它，所以每一节书你不要偏废。你如果在我们教会聚会多年，你应该知道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不会常常都讲一样的经文，对吗？虽然有些经文我们会常常讲，但是我们总是创世纪到马拉基书、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总是一直这样，几乎按就是地毯式的去讲它，对吧？我们你如果在这里聚会比方有十年的话，应该不用那么久了，你应该听过我跟我的妻子合起来应该听过每一卷书，就至少我们十年会每一卷书都讲过一次，我讲十年讲的长了一点。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不能带着成见，带着你原来知道的东西就带着那样去读，你一定要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你不要像以前我认识有的人，他们领受了我们应该追求主，应该住在主里面，亲近主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无论是什么经文他们都会读出这个亮光来。可能还被教导说，比起亲近主服事跟别的这传福音比较起来，亲近主是更重要的，所以有可能连明明是在写传福音的经文都可以被读成亲近主的经文。同样的，也有一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总是被教导传福音是最重要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摆在一边，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何况还有保罗的话支持他说，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所以呢，无论读什么圣经都是跟传福音有关，比方读关于主的再来总是跟传福音有关，读到路加福音提到预备主的再来要常常祈求时时警醒，很清楚的经文嘛，他们读到这个想的就是说，常常警醒时时祈求就是为了好好传福音。我们将在这一章圣经还要看到不少跟预备主再来有关系的经文，你要把每一项都说成传福音，我觉得你就会失落一些这些经文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连保罗说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可是你读保罗的书信，当他讲福音的时候，可是全面性的讲，他不是只讲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得永生的福音，当然不是。他讲福音最典型的经卷之一是罗马书，对不对？你看整个罗马书，他讲的东西可丰富了。当你想到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应该更全面性的想到福音了。所以我在这里不只是给大家讲圣经，我常常把你应该怎么读圣经的态度也跟大家介绍，希望你逐渐的熟悉这一件事，变成你的习惯，你读圣经就应该要留意这样读，像今天我们读的也是这样。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有一句话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侍奉主以来有好几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怎么样做，我是不是亵渎了圣灵啊？因为主曾经说，你说话干犯神，甚至干 犯，就是干犯人子，干犯他了，主耶稣，甚至干犯神都还可以得赦免，但是说话干犯圣灵不可以得赦免。嗯，我相信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主讲过说，我如果没有来你们中间行这些事，说这些教训，他们就没有罪，可是我来了，他们听见了，看见了，如果他们不信，那他们的罪就留在他们的身上，罪留在身上跟不得赦免意思是差不多，对不对？所以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们照一般知道对神的认识，而他们没有做出一个好的回应，那神还给他们机会，可是一旦借着圣灵神行出很明确的事来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你看见了，听见了，你却忽略，却不在意，那你怎么能够逃罪呢？意思是这样。所以主的意思是一个警戒，我想他曾经有许多这样的话都不是在列一个禁令一样，说如果你做了什么在这个范围里面就不能得救，怎么样就能得救。我不觉得圣经是在给我们一个这种好像标准答案一样的东西，它主要是要警戒我们。所以通常如果有人问我，我那样是不是亵渎了圣灵，我说你很怕亵渎圣灵吗？他说是。我觉得像我做出这样的事来应该亵渎圣灵了。我跟他说，我总是跟人家说，如果你还担心你有没有亵渎了圣灵，你就还没有亵渎圣灵。你能了解我这样的讲话的意思吗？嗯，因为亵渎了圣灵不能得赦免，我想的意思是他根本就再没有懊悔的意思，他没有心改变了，他已经心已经硬了。所以你如果还会担心，还会怕审判，还会担心你是不是亵渎了圣灵，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你还没有亵渎圣灵。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嗯，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十三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嗯，看主耶稣也会碰到有人觉得有一个这样的夫子在旁边很方便，连分家业都请他帮忙。我们传道人有时候遇见这些事，我就很容易想到这段话。不过我没有觉得我应该跟主耶稣一样这样回应人家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替你分开家业。我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还是尽量帮助他们，但是可能在合适的时机需要告诉他说，像这样的事你们应该自己去想办法，不要找牧师吧。可是主借着这个事情给他们讲一个比喻，叫人不要把心放在钱财上面。神的意思叫想一想，这些钱财会有一天变成无用的。嗯，钱财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价值，对吗？它是一种流通的货币，在英文的世界称钱财叫 currency， 对不对？那是一种流通的货币的意思。只有在使用它给出去等等的时候，它是有用的，它本身并不是 有绝对的价值在那里，嗯，这也是主的意思，它会有一天会失去用途，总有一天来到人不需要你流通货币，你知道不知道？嗯，当我们都面对面看见主，当每一个人都进入主无穷的喜乐里面的时候，你的财富有什么用处呢？啊，主提醒他们，嗯，当然主提醒他们仍然像我刚刚讲言语一样，还好像还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在今生你就有机会遇见钱财无用的时候，哦，可是当然你也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一直活到老，可能活到很大年纪，一直到离世，一直都很有钱，一直也都没有遇见什么事，也都因着很有钱过很富足舒适的生活。啊，对那些人，他们很可能需要知道第二阶段的意义，就是他们死还不是最后结局，对吗？还有另外一个结局，嗯，主在这里也是提醒他们这样的事。这里有一句很正面积极的话让我们思考，神说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在财富上很丰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雅各，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用另外一个词来讲，他说有一些很有钱的人，有一些很贫穷的人，可是在信心上富足，你记得吗？啊，我想这些都是相似的意思。在这里主说在神面前不富足，换句话说，神希望我们要常常留意关注这一件事，追求这一件事，就在神面前是富足的。至少你要去思考，要去弄清楚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富足嘛。哦，很需要思考了，因为你活在世上都要看来看去，世界上的人对富足的定义就是那个样子，嗯，有太多的光景让你会刻印在你心里面，说不定还会让你羡慕，把那个叫做富足。可是你需要认真的从圣经还有回到内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什么是在神面前的富足。其实主从来没有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越贫穷越好，不要做有钱人，没有，神没有这样，嗯，但是圣经，新约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有钱人也不要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对吗？也看你怎么样使用它。好，我们再看下一段，22节到32节，这段话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很类似的话，虽然有几句话是路加独特的说法。22到32节，还是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果，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当然这段话也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完全不要管吃的喝的，哦，穿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说你们不要挂心啊，不要把你的思虑常常 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差不多同样的一段话的时候，他结尾的地方是说，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们忧虑这些事，那是外邦人忧虑的事，你不需要这样。你应该更专注做另外一些事，那么这些你关心的事自然会加给你。要先求他的果，先求他的义。路加在这里也这样讲，然后路加加了一句话是马太没有写的，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词，以前有一些基督徒就因为这个词后来称他们自己的团体就叫做小群啊。其实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被主说成是小群，对吗？主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照，你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就是你拿所罗门的吃喝享受穿戴做榜样，可是主拿了一个比这些更鲜明的对照，他说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如果你能够知道父的果是何等的荣耀丰盛，何等的光景，你看世间这些东西就会看如无物了。我觉得主要这个意思。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所有我们遇见的苦难遇见的事情都不足介意了，对吧？这是圣经里面明确讲，我们应该常常有像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很容易迷失在每一天生活的这些所需上面，因为那是很实际的东西，所以不时的要用这一件事情，要用主再来的亮光想到结局，来考虑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生命的态度。多一点思想神的荣耀丰盛，他的国度的荣耀丰盛，对我们会有帮助。有一天我们要将要承受神的果，你知道主耶稣不是说有一天你们将要在神的国里面做国民，主没有这样说，对吧？主是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个不太一样，对不对？你同意吧？你在那个国里面入了某一个国的籍贯，成为那个国的国民，你不能说，比方你如果移民美国拿到绿卡，过了几年你去考试变成他们的公民，入了美国籍拿到美国护照，你可以说我得到美国吗？也不能这样讲。可是主就是这样说的，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谁能够说我拥有一个 国度呢？以过去的日子来讲，比较能了解，就是君王，对吧？我觉得主在这里就这样一个意思，如果神是大君王，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都像王子像公主一样，有宝座为我们存留，这些都是圣经说的，多么伟大的身份，我们一定要常常思想这一件事的。这才会帮助我们正确的看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各个项目，吃喝穿住所有的这些事。对吧？一个王子跟公主不太需要忧虑这些事情，不是吗？他有他国的丰盛。我觉得我们常常想到这个蛮好的，我们今天在世上无论你长得什么样子，无论你的家境如何，你有什么身世背景，你的职业工作，你有什么成就，你有什么名声，这些都不是你这个人的全部，对吧？我应该这样讲，希望这个不是你这个人的全部。希望你还有别的东西在你里面。如果你真的认识主，而且爱主，你有主在你里面，而且你也留意让主 栽培你，在你里面栽培你，这个保罗称他叫做 inner man 里面的人，那你一定不是用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来定义的，你还有别的。常常记得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这是 很好的事。我很希望你习惯这样，我已经很多年习惯记得我有另外一个身份。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是在这个基础里面写的，你知道吗？他从一起的就提到伦敦那四个很普通的家庭的四个小孩，两兄弟两姐妹，他们是就的在伦敦来讲，在英国来讲很普通的一个家庭，而且他们正生活在一个很狼狈的环境里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然后逃难到，就是逃避轰炸，德军的大轰炸，到了伦敦附近的近郊一个认识的人的家里面，就在那里他们开始他们奇异的旅程。等他们进了那里啊，就发现那里有四个宝座，多年来放在那里等着他们去登基，对吧？你熟悉那个故事吗？路易斯无意塑造英雄，说这几个人要成为英雄，他是在宣达给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在这里你什么身份地位，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宝座为我们存留，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不是吗？有宝座为我们存留。也因此，你如果有这样的身份，你要常常留意，不要失去这个身份，不要行事为人，有失身份。有另外一个英国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把这个表达得非常的精彩，是写给小孩子看的。可是，像我读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很大了，我还是很喜欢看，所以是小孩子的书。那本书叫做《小公主》，听过这个吗？那是一个有一个年轻的父亲，他的宝贝女儿，他太太已经去世啊，他因为在非洲还是哪里挖矿石，成为很有钱的人。那他把他的孩子送回英国，在那边一个技术学校，他以为是很好的技术学校，可是没有想到那技术学校里面的人是很势利眼的人啊，对他很好，因为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嘛。那这个爸爸从小就把这个女儿就称她为公主，也像公主一样对待她。后来有一天突然消息传来，她的父亲不但生病忽然去世，而且她的矿产那个产业被她的一个等于是合伙人并吞了，所以那个女孩子一夕之间从非常富有的小公主一下就变成一个穷小孩。那个学校负责的人马上就给他区别对待，把他从他原来坐的位置调到最后面的位置，然后不让他跟别的孩子住在一起，给他一个没有暖气的破烂房间给他住。可是那个故事就是在一直描述这个小女孩，那时候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她仍然像以前像公主一样举止为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各方面的不随便的就生气，在她的环境里面像约瑟一样仍然充满了感恩等等这样。当然那个故事童话故事嘛，最后的结局是喜剧收场，就是后来发现他的父亲的合伙人并没有吞掉他的产业，他又拿回来了，而且神安排那个合伙人就住在那个学校附近而已，就是一直不知道他在找的这个小女孩，这个他的合伙人的女儿到底住在哪里，他到处打听就不知道，后来他们重逢。当他在得到这样的 结局的时候，那个学校那个势利眼的校长女校长用嘲讽的方式，其实是很嫉妒嘲讽的语气跟他说，现在你不需要再装成小公主的样子了吧，意思你现在就真的是小公主了，不需要再装那个样子了。这个女孩回答了一句话，我觉得我想是那本书想要表达的最核心的意义，她说我努力不失去身份。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好吗？如果你知道你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真的在意这个事，而且充分的思考这些事，让这个身份正刻印在里面，而不是说啊，我知道了到天堂就会这样。有的人虽然知道这个，这个从来不影响他们，他们一低下头马上就为现在发生的事，旁边的同学同事朋友家人就生气啊，就什么什么都来。你并没有让你的这个身份地位真正的影响你这个人。我们应该像那个小 Sarah 一样，她叫 Sarah， 竭力不失去身份，好吗？我想主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也是这样。所以接下去那两节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三十四节，我们也来读好了。你们要，是讲到积财宝在天上。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三十四节，来，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主的意思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对吧？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财富，不能有享受，最好把自己穿得破烂一点，主没有这个意思。但他说你不要你不要把心那么放在上面，好像那就是你最要紧的事一样，因为你有更要紧的事。好，我们再继续看一点后面的话，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一起来读。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库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这段话在不同的地方讲过好几次，对吧？接着主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想要我们常常带着一个随时预备的态度，好像主认为我们必须这样，我们才是真正能够迎向永恒的人啊！啊，我们比较喜欢这样的，就是你告诉我嘛，告诉我到底该做什么嘛？哦，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会回来，我就会预备好吗？我们比较喜欢这种，有的人并不见得是这样的人，但是遇到这一种事，我们就蛮 SOP 的，就是希望神给我们一个标准的模式或者规格，我们就能够照着做。可是主不这样啊，主没有这样。他甚至讲到一个地步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只有父知道。这种随时预备好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我们如果在预备主的再来，所以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个，如果有人在那边说我现在算出来了主会在什么时候再来，反正讲到这些你一定不会受以吸引跟随他的啦，一定不会的啦。那些他要是有不少基督徒会受这个吸引，都是没有先弄清楚这一件事。好像 主故意留一手，然后在末世才特别拣选一些他所喜爱的仆人使女去研究出来他什么时候再来世的。主才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然后随时预备好，是我们能够为永恒预备自己必要的道路，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一定要讲另外一面，如果没有这个另外一面，我们就会紧张兮兮的。而且一旦想到说如果主真的有可能最近要再来，只要有人告诉你什么四个血月啦，什么特别什么征兆啦，圣地又有什么死海发生什么特别的征兆啦，等等啊，我们就很受影响，我们就觉得哦，如果主很快要再来，那么我应该怎么样？我还要像现在这样生活吗？我们是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情？我很喜欢有一位作家，也有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写的那本书是以前的灵修名著。那本书我常常喜欢他的英文书名，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竭诚为主，每一天都有一篇的英文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就是那怎么翻呢，我们的全然全心全意的为着他的至高，直接意思这个意思，但是很难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中文翻的其实是很对的，就竭诚为主。这位弟兄他 Oswald Chambers， 他关于主的再来的讲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主的再来，主希望我们明白主的再来是一件很很平常的事啊，我们要用很平常心的对待它。他说主从来不会 hysterical， 就是主从来不会歇斯底里，他也不会要我们歇斯底里的神经紧张神经兮兮的样子，他说他不会。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不起，我已经忘了他整段的话怎么说，以前我们在讲主再来我引用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很正常的过我们的生活，遵行神的道，那样就够了啊。所以你不要被一种想法这个让你紧张哈，就是如果是因为主随时会来嘛，我们就心里面蛮盼望，如果就像现在牧师还在讲到，很认真在听讲的时候，主再来多好。也许那一天你正在花时间祷告，主忽然再来。万一我正在跟朋友去餐厅吃饭，吃得愉快，大家讲一个笑话，忽然主那个时候来，我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当然你不要让主来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以至于你过不圣洁的生活，留一个罪在身上，或者是像这里讲的，我们下个礼拜要提到的，他们想的去打你的同伴，没有爱心。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并不需要以为主再来的时候你正在做特别属灵的事会特别好，没有这回事的。神到时候不是看说他到的时候刚好我们在做什么来判断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个有点像在赛马或者像在买乐透，对不对？可是没有的，不是的，神是看我们的整个生活的。好，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关于主的再来，整体来说主是这样说的。而在这里三十五节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那才是我们常常应该要做的事情。要束上带就跟勤勤祷告留心遵守神的道有关，灯也要点着，我想跟我们常常有神的同在，常常有圣灵的膏抹在我们身上，被圣灵充满有关。下星期我们再进一步继续的讲这个。